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我们心灵贫乏的人，就是新年里面啊，还渴望有点渴望的贫乏的不够，还是不足。我们发觉我们心灵里面是空空还不够的，还更加需要渴望神的话语的这些人呢，我们是有福的人啊。应该就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啊，我心里面满足了，我心里面开心了，我心里面啊中了六合彩啊，六合彩了，我真是有福啊，我全都中了，好几千万，我心里面满足。人讲的福气都是讲我们对上帝对真理这个内心满足的这一个感觉，这个的满足感啊，这个就是福气。那为什么我又在这里说这一段呢？因为这个跟后面刚才读的这一段17到20节的这段经文呢，耶稣所说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刚才我说，如果我们根据上面所说的这个白富八才是白八富真的是明白，还是跟着这个意思来充满我们，让神充满我们的话，那我们是真正有福的人，对吗？那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内心里面的福气。如果你有这个福气在心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收藏起来呀？不会。如果你自己，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家道丰富，非常富有，你会不会把这个收藏起来？当然会了，不然别人知道我是百万富翁了啊。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拥有的个人的丰富，一般都会愿意跟别人分享的。OK， 正常人都会这样啊。当然，其实一些孤寒寡啊、论事的人，我们不是啊，一般人都会。我有丰富，我愿意跟你分享。所以呢，圣经里面说，特别是圣主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得到神的这个福气的话，我们生命得到满足的话，我们会不会把它收藏起来？我们会不会完全在世上没有作用呢？不会。所以耶稣在这里呢讲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很特别，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的分析这个比喻。第一就是问，为什么耶稣要用盐跟光来做这个比喻？大家明白吗？可以其他很多东西都做，可以做这个比喻的。到底盐跟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的意义呢？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来提升我们在世上？我们既然有这个福气的话，我们就要像盐跟光一样来发挥我们的作用了啊。在这里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了，他说第十三节，你们是地上的盐，从盐开始了。如果盐失了味，怎么样使它再咸呢？我猜中了啊，咸呢啊，结果毫无用处，唯有掉在外面任人践踏。那这里说的这个盐呢啊，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们这里很多姊妹弟兄在家都有炒菜嘛啊，做饭啊，做饭你不会加盐了 啊，但是炒菜肯定加盐了。你加了盐进去的时候，你猜这个盐会是的，当然我们都是找它这样怎么说，省了会怎么说啊，撒到这个菜上面，对吗？要用这个我炒，我问你了，你吃的时候还可以吃的，哎，咬了一泼盐，会不会啊？不会啊，但是味道就有了。但是你看到这个盐吗？盐是白色的， 你看到你的菜上面有一波波的盐在上面吗？看不见，为什么？这个盐到你哪里去啊？溶掉了，盐是会溶掉的，如果不溶就麻烦了，对吗？你看到一波波的这个盐在菜上面，你吃的时候咬着一口的时候，哎，多五个盐粒在上面，你就特别咸的，对吗？没有盐在上面就不咸的，可以这样吗？不会呀、啊，对吗？所以你的盐放在这个食物上面炒菜的时候，这个盐都溶在上面，溶了之后呢，就平均在每一个菜，你无论是去这一口那一口都是差不多味道的，当然有些时候多一点盐溶在哪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但是这里要我们了解，盐不单只是做调味的作用，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如果盐不溶在不溶在水里面，不溶在这个饭菜上面，它吃起来呢就很辛苦了，对吗？但是盐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你把水放进去，自然它就会溶在水里面，溶在水里面呢，就会分化到每一个这个菜上面每一个地方。我们在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圣经耶稣说，我们好像盐一样，我们不是我喜欢到这里做盐，要爬到哪里我也做盐，中间我就不做盐，这里这个地方不好，我不做盐，这一群人不错，你们这群人很好，所以我特别来这里讲道，是因为你们都是这个盐在这里有发挥作用。但是去 Hastings 这些 homeless people 无家可归的人，我不去，因为我放了盐进去全部都不见了他们就跑光了，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因为盐本身就有一个的作用，就是溶在水里面。既然我们窝在这一个社区里面，窝在这一个地上，我们都是融在这一个社区里面，你想还是不想都没关系，你都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起的作用不是挑选哪些人可以品尝我的盐的好味，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品尝到，我喜欢也好，不喜欢这个人也好，他都应该品尝到我这个盐的味道。还有这个盐溶在水里面的时候，水是有个特性的，水不会停在一个地方的，对吧？当然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它就可以停了，但是你把这个水倒在地上嘛，这个水会我就是停在这里，水不可以这样啊，你倒在地上它就会怎么样，渗透到每一个地方，就是有一条缝，这个水都会渗到这个缝里面，大家明白吗？我们的做基督徒的作用也是这样啊，我们实在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渗透的作用，还有带着我们的味道去渗透到渗透，大家听懂吗？渗透度到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哪一个地方，你走路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作用就可以到哪个地方。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盐呢，对我们很大的提升，就是这个盐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好的用它，我们能够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我自己在做牧师做了差不多20多年了已经，一直来了，我都是在教会服事，也在远东广播服事，远东广播就比较舒服一点了，因为没有贵重嘛，我就整天就躲在我的办公室，然后做节目，然后就讲到，然后就播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14亿人口，所以我的声音就播到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工作就是 make sure 我们一定要肯定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听到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远东广播的工作，我就是做其中一个节目，现在就他们不允许我做了，因为我的普通话实在太差了，国内的听众听不懂，以前我还可以讲广东话，就播上广州，但现在他们说广州的人都讲普通话了，所以你没有份了，你不如就做这个 director， 在公司里面做一个 dreamer， dream 怎么样发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一直以来呢，我的工作的对象，我的环境 都是 enclosed， 都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就是我的办公室，就是我公司里面30多个 同工、啊、都是这样的，服侍他们，教训他们，教他们怎么样讲道，教他们怎么样安排好的节目、啊、还有就是怎么样 理解国内的同胞他们的生活，然后我们的讲的东西跟他们，他们能够认同、啊、我们不要拼命的跟国内的同胞，不像中国人拼命的说温哥华怎么好，加拿大怎么好，加拿大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这个没有意思的，我们应该要认识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我们做的节目让他们听得明白、啊、因为我们是做人的功用、啊、我们没有放些糖进去、啊、我们没有放些其他、啊、加拿大的特别的调味品、啊、他们不明白了、啊、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工作，还有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的教会有300多人，都是服侍他们的，都是我们说都是自己人，自己人都是我们的属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是为奴取暖，为奴的奴老还是奴，为奴取暖，为奴取暖、啊、很开心啊，团结很好，因为我们每一个都讲同一样的言语，都是基督徒的言语，对吗？都是有基督徒的爱心，所以非常开心。直到有一天，我的工作的地方就是太古广场，你们知道太古广场在哪里了 ？Richmond， 那个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Street Mall， 我们远东广播就是在3楼最高的那一层，我们有12个单位，所以很大，但是呢，太古广场呢，过去有一个很麻烦的历史，就是原来很多，因为有差不多两百个我们说是业主因为很多店铺嘛所以这个业主委员会啦，这个委员会呢就只有7个人，这7个人呢开会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都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的有些是国内的背景，有些是台湾的背景，有些是加拿大的背景，有些是有些香港的背景的业主，7个人也要讨论整个太古广场的发展，太古广场的工作叫什么维修啊等等，你猜猜200多个声音，只有7个人做决定，后果是怎么样啊？后果是一塌糊涂咯，对吗？很麻烦啊，还有不同的官司啦，有些打官司啦，有些对这个management 这个管理层不满啊，这个很多投诉了，最后来他们发觉，哎呀，这样下去不得了了，因为太古了，如果你去过了。Richmond 差不多这么多的 Street Mall， 这么多 Plaza， 太古是其中一个最差的，这个因为维修很差，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付钱，这个 Strata Fee 给了之后呢，就不管了，你们的 Strata 业主委员会这7个人你们弄了，我不管了，总之把它弄得好的，有谁愿意这个做免费的东西啊？业主委员会没有钱了，你知道，都是义务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说，哎，不可以，因为我们7个人各有心理，各怀鬼胎，对吧？所以拿出来看这个业主委员会呢，每一个人都谋求自己的利益，譬如说很简单呢，这个电梯由1楼到3楼，这个 escalator， 在楼上1楼的这个业主就说，为什么我要付这个维修费啊？我是1楼啊，我的顾客都是在1楼。他们不用电梯上楼上的，为什么我要给这个维修费？维修费不便宜，1人要4万多块然后2楼就说，嘿，我就是给1/3，因为我的顾客走到2楼，他们不想3楼，上3楼不是找我，所以我不管。就是这个就吵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定案，所以呢，他们就很反常。结果他们就说，这样呢，我们找一个业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主席呢一定没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没有自己利益的好处，所以呢，在我们200多个业主里面，有哪一个单位的业主是没有利益冲突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做主席最好了，就是说没有利益冲突都不够，要我们信得过的人。是谁最信得过呢？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他，这样来来去去没人相信，就他们就投票，结果7票里面都同意， 找一个牧师出来，因为牧师是应该是最伤心的过了啊，也没有利益冲突的，因为远东广播是 不牟利的机构啊，对吗？啊，我的侍奉的这个是在三楼嘛，所以我完全这个没有赚钱的钱也不会掉进我的口袋里面。我们是业主，但是我们都是信仰群体的业主，所以他们说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郑国雄啊，他是我们唯一的牧师，我们都尊重他，所以叫他来做这个业主。哇，我听了之后，我的老婆第一个说千万不要去啊，你真的，你教会已经这么忙了，远东也这么忙了，在这个业主会因为每天差不多每天都开会，开会的时间就是早上上办公时间，你有这么多时间吗？我心里面 很不舒服，我真的不建议做这个业主委员会，所以我知道很麻烦，特别这个关于啊这个来往的账，这个收钱啊付钱的这个会计也是非常难的。所以最后我就问我的牧师，我也是我自己教会的牧师了，我就问其他同工，哎呀，这牧师你不要离开我们啊，我们教会需要你啊，你去了太古开会之后你还有时间照顾我们教会吗？啊，就这样来来去去啊，我的老婆，我教会的其他同工，我教会的长老，我教会的执事都说，哎，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啊，你服侍我们就够了，不要服侍他们啦。那后来我就想，我真的可以不服侍他们吗？我奉教做牧师是除了服侍我的弟兄姐妹之外，更重要就是服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这个才是我应该放更多时间去服侍的。那时候我想了很久，我说好了，把我试试看了，我就当一年的主席。对我来说，主席不是什么东西啦，主席就召开会议啊 ，agenda 啊，都是这个的，这个维持平衡呢，啊，都是这样的，所以都是我的 cup of tea， 所以我说应该没有问题。结果我真的接受了做他的主席，做了之后，我发觉真的很多问题，里面多问题多得不得了，就是。啊，你还记得上个月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上帝给我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有些不道德的东西在进行的时候，我怎么样在中间发挥基督徒的影响，你还记得吗？啊，上次我分享一下，跟你们分享之后，两个星期，在泰国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的 food court 是在哪？这个我不说太古了，因为你们会公开的这个，所以公开完之后把它抹掉，好吗？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二楼，有一天下午，我发觉有一个人到这个 food court， 要他去吸取宝吸取行。要看，因为泰国很多很多学生，有些学画画啦，有些学钢琴啦，有些学有个艺术学校啦，有些学乐舞啦，什么都有，很多学生。这个人，他进了一个咖啡师，在这个 food court 里面的一个咖啡店里面要买咖啡，看到咖啡店里面有一个服务员。这是 part time 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念大学的，我相信，但是这个业主聘她来做 part time 的。今年这个人进到里面，就我们说是搭讪嘛，
搭讪，
哎呀，你这么漂亮，不需要在这里卖咖啡啊，你赚多少钱啊？这女孩子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啊，也好啊，我这个是我 part time 下班的时候来做，哎，这样浪费你了，你来我的店，啊，我的店在这里附近，总之来，我高薪聘任你，要在口袋里面拿了要的这么好的100块钱的现金，放在台面上，你来我这里做，这个都是送给你，就是这么简单， 又说你这么漂亮，可以做很多东西，你不够，我打我给钱你做生意。又就问他拿他的 WeChat 的 account， 这女孩子当然傻傻的，不知道什么就给他的 account。 那这个孩子呢，在他就是这里跟这里这么远，他的 uncle 就坐在哪里，是在厨房弄咖啡，就看见他的姨甥女
外甥女
啊，关键是立刻出来，哎，麻烦你，如果你买咖啡就买咖啡，不要多讲。然后他就继续问，哎，你看叫动漫的漫画啊，你懂漫画？哎呀，我懂一点点，哇，给我看看。哎呀，真的好好啊，不如你下个星期就来我们这里上班。30000块钱的现金放在台上。有这个我的这个老友，就是他的 uncle， 你不要在这里干这些东西了，请你马上离开。那个时候我刚刚就是在 food court， 我完全看得见电视。这个人离开之后，找到其他的在 food court 里面吃中饭的这些女孩子，要跟他们搭讪，都是这样。我看到这个情形，然后当然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我第一我想到，哎呀，我是牧师啊，如果我把这件事弄大了，不得了啊，你明白吗？我还有员工啊，我要负责的，如果这个弄得天翻地覆，要见报啊这些东西，我这个可能我这个名誉也受影响了，我不知道我现在是跟魔鬼做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无不，他们可以啊，我们广东话说挖啊，加害于我，令我身败名裂，我怎么办？于是我这个老友，这个在厨房的弄咖啡的这个他也是弟兄，他，哎，詹姆斯，你是主席，你应该 do something， can you？我说你想我 do what？ 他是一个人在这里行，做他可以做他做的事，我没有权来干扰他，除非我证明他是有企图的，我可以。结果他说，我的担心就是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累到我身败名裂。但是其他人就觉得你是基督徒，你是我们的主席，你可以不管。还有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我是这个世界，我是这里的盐，我是这里的光，我可以不做盐吗？在这一刻，哎，等等，我暂时不做盐啊，我做教会的盐，我做远东广播的盐，我不做这个人在这个地方的盐，你不要打我主意，我可以这样吗？不可以。所以在这一个经文里面，耶稣提醒我，结果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后果是怎么样。后果就是我打算把这件事啊，我音乐了 City Hall， 这个李杰文的这个 City Hall 是什么啊？
市政府
啊，我找欧泽光议员，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我把这件事告诉他。那我没有能力做太多的东西，我能够做的我也不可以，因为他没有犯法，我能够做什么东西？但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奥议员，看市政府可以做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工作。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尽公民的作用，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很多立委，很多路，我不做这个盐，暂时我不做这个光，可以吗？可以啊，我不做声，没有人记得这件事发生，对吗？谁记得？没人记得。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都忘记了。但是我不可以不把这件事提交有关的部门，让他们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做光做盐的这个作用。耶稣说，我们做盐，这是在我们的影响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 mobile 的，我们不是一块一块的盐啊，我们是融在水里面的盐。能够发挥调和的作用，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的作用。而且光也是一样，光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光有多大的作用？你没有想过。光 光，现在你知道这个我们在晚上黑夜的时候看天上的星星，一点的光，你知道它有多远吗？它的 distance， 它的距离是用光年来做单位的。光年就是这个光的 particle photons， 需要多少时间 travel， 一年走了多远，是用这个作为他们的单位。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一点点的光，只是它在很多八光年之前已经存在，要 travel 这么遥远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所以光的这个作用非常大，不是小看一丁点的小光，你试试看在黑夜里面，黑夜里面点一个火柴的光，全黑的点一个火柴的光，你可以老远的地方都看到这一点光，对吗？在两个多月前 Richmond 晚上常常都是这样的，真的停电了，特别在晚上停电，车黑一片，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拿点这个 candle， 一个 candle 就是温，我们说一佛啊，我们常常说这个灯是60 watt 啊，这是60佛啊，一个 candle 就是 1 watt， OK， 就是当全黑的时候 1 watt 已经足够照亮你的厅了，你的房间了，当然不能够太仔细，但是都发挥它极大的作用。无论你在多远，你都看过一些月历牌啊，他们有一个人做卫星在上空拍下来这个地球的照片嘛，这是晚上漆黑一片，你看到一点点的光，每一点的光就是代表我们地上一个用户开了灯。但是这个人做卫星这个 satellite 是在天空上面好几过万里的上空派了下来，他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灯光，大家明白吗？我们的光呢，不是我们有光还是没有光，而是我们根本就是光，因为前面的前提就是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啊，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福德之后，我们就是一个能够发挥盐的好效用的人，也是能够发挥光效用的人。无论你在多远，你看到这个光，我有这个光，你一定看到，除非你被一些东西阻碍了，就 block 了这个光。如果没有东西block 了，你肯定无论你在 North End 还是在 Whistler， 你试试看现在晚上看这个北温上面这个，你看到一条的这个灯光，这个就是 Cypress 啊， Whistler 看不到的 Cypress 你肯定 Cross Mountain 你都看到，我在我的家里看到。一个灯泡，这个光这么远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很容易。你试试看，一个星期，叫如果你是你的老婆煮饭了，炒饭炒菜了，叫他老婆，不是这样啊，为了我的健康，一个星期不加盐了，你试试看，你可以忍受多久啊？你吃东西一锅盐都不加进去，你试试看这个东西你可以吃吗？啊，吃饭可以，但是所有东西的味道你肯定受不了。又或者是你叫的你叫家人为了省电的缘故，从今天开始我们晚上不开灯，也总之就不开灯省电，你觉得你可以不开灯吗？晚上不开灯，你的晚上去洗手间都不能够。所以这个光跟盐呢，耶稣用这两个呢，就非常大的作用。这是第一，盐无论你渗透，你在哪里，这个渗透力都去到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能够想到你这个基督徒发挥的影响力是在哪里。光，除非你躲起来，你不躲起来，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别人都看到你。所以你这个光是什么颜色，别人都看到了，你没有办法躲起来。你可以躲起来，你躲得多久啊？你站出来，别人就知道你，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光。而这个光呢，在前面相对来说呢， 就是这个白妇里面的这个夫妻，每人都在你身上看到，哎呀，你这个人非常谦卑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谦卑？哎呀，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背后说他坏话，他听了一点都不动气啊，反而更有爱心的对待我们呢？对吗？啊，也许啊有些人觉得，哎呀，曾国成牧师他在泰国他做了这个气力不讨好的主席啊，原来他啊，真的告诉你，上次我做主席开会的时候，他们吵得哇，吵得很麻烦。结果我就说，啊，大家请安静，听我讲几句说话。然后就把这件事情不详细讲了，就分析出来，也有叫他们。今天我们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们愿意看到泰国的物业的价钱每下愈况吗？因为做得不好，泰国的声誉越来越差，结果这个物价就不值钱了，没有人买了。越多关系，如果你做 investor， 你会不会买一个 property 是有关系的？你不愿意，这是买都是要它降价了，对吗？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比起来，比起 establish， 就好像基督徒来说，比起配搭，要建立这个好的形象。这个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结果他说，哎呀，好啊好啊，这么牧师真的用圣经来教导我。我说以后我差不多，我说下次开会我们有祷告才好，但是他们肯定不愿意啊。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单单就是这一个 very narrow minded， 一个很自我小小的空间来做眼做光，而是到不同地方不容你去选择，因为你的出现你本身就是眼，本身就是光。好了，然后根据上面呢，根据耶稣就很突然的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来是要成全。啊，这里圣经用开头的两个字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第十七节，刚才念的圣经里面的第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怎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Don't think that I am 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每一次讲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我是怎么怎么。他这样说呢，其实就告诉了你跟我，他们有人以为耶稣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大家明白吗？那我们通常都这样说，旧约是律法时代，对吗？什么是恩典时代啊？新约吗？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可以这样分开呢？不可以啊。那耶稣这里说，他说啊、我来，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信耶稣的人啊，看到耶稣接受耶稣恩典的人呢，他们都以为耶稣来是要放弃旧约，放弃就等于是废掉不管了。那这是他说放弃这个律法和先知，甚至律法就是摩西五经，还有就是特别啊，我们是狭义来说呢，啊，就是说这个律法，这个十诫，啊，但是广义来说呢，就是摩西五经 Pentateuch， OK， 都是那个时代管理以色列国的法律， OK， 那先知就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人的 Bible 里面呢，只有两样，就是律法。跟先知跟文字 OK， 先知就是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先知了，不用多解释了。但是呢，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文字后来其实也把文字归纳在这个先知里面，所以整个旧约呢就只有两个部分，就是律法跟先知 OK。 所以如果他们觉得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废掉先知呢，那就等于是废掉了什么？废掉了整个旧约了。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废掉这些。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啊？因为耶稣多次在新约里面都没有奉行这个旧约讲的律法的。譬如举个例，在如果没有记错，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这是耶稣被带到公会里面大祭司前面受审，还记得这件事吗？然后大祭司就问他，你是哪里来？你是谁？ 对吗？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说，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我是谁了，我不用多说了。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我不用多说，你们不需要多问，我知道我是，我就不多讲。结果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前来，在耶稣面前也怎么样啊，一棒打过去，打到耶稣满天圣斗了，可能是。但是我你记得旧约怎么说，如果有人打你一巴，你连另外一面都要给他，还记得吗？这个是旧约的律法。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你说，哎，等等，好，哎呀，好疼，好疼，还要这面，你打。耶稣有没有？没有。耶稣反而，你为什么打我？知道吗？耶稣这样回应啊。那如果是这样说，耶稣不是明明的不根据旧约的律法吗？还有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烦恼不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还记得这句说话吗？要跟着就带他的门徒去这个麦穗田，还记得吗？要这个带他的门徒就拿这些麦穗放在口里面吃，于是他们就说，就控诉耶稣说他不守安息日吗？啊，耶稣怎么说？安息是为我预备的，不是为这个律法而预备的。那这里发觉耶稣所讲的、所做的很多的地方，他是明明的没有根据这个旧约的教导来做的，还记得这件事。所以很多人来说，哎呀，那就好了，因为旧约的律法有超过100条，你知道他每一条都跟吗？犹太的拉比他们真的跟了100%，从来没有偷漏掉一条，到今天都是这样。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以色列有一些高楼大厦 ，OK， 他们呢按这个电梯，这个 elevator， 就是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只有一楼到好像14楼、15楼，一组，有旁边就15楼。到30楼一组，有旁边就31到聚之类啊，所以很多一组一组一组啊，一组还是一组啊，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于是就问为什么是一组一组呢？啊，肯定是因为很多小孩子啊，他们不够高啊，所以按不到，所以就把它放在弟弟的一组一组。他们说不是，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发觉，如果他们按这个电梯，如果他的楼层是叫高层呢，他们就不够高了，就要这样爬起来了。这个动作就是工作。这安息日不可以工作，连按电梯都不可以。所以那怎么上去啊？走楼梯啊，不可以啊，怎么搞？所以他们就把一组一组分开。这个是律法就变了律法主义了。律法到底的用途是这是用来什么？这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懂很多卫生的条件不够，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们工作有些是受人欺凌啊，这个劳工条例不够好了啊，所以就常常受人欺负，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因为是叫他们这个年代是奴隶制度啊，制度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呢，就需要用律法、用法律来教他们怎么样工作，大家明白吗？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个律法是为他们的好处的，是为他们建立这个啊，你们都应该记得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腓利门书，这个是他是奴隶啊，保罗说跟他们说他可以放他出来，因为他已经做了足够的时间做奴隶，所以应该把他放，这个是律法里面规定的。那所以这些律法都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管，不是为了审判，不是为了报复， 而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在整个基督还没有完美之前，用这个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 guideline， 生活的一个引导，他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大家明白吗？啊，这个是律法的本身的意思。但是后来呢，啊，这是对犹太人是这样，但是对外邦人又是怎么样呢？对外邦人这个律法呢，这不是为了他们生活好还是不好了，而是作为对外邦人，律法就成为了一个法律，来管制他们怎么样才不可以犯罪，如果犯了罪应该怎么样受到刑罚。所以一般人们说，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也是一个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和神的心意。但是对不信的人，外邦人呢，这个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包袱了，管辖是吧，管辖他们的行为，管辖他们 do's and don'ts， 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压力。律法就是这个的意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只有用这个来管理他们，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却突然间把这个旧约呢，不管我，你打我左面，我没有把右面给你打我，打吗？啊，我的门徒在安息日，他还有一个这治病的人呢，啊，要带了一个文士带了一个受苦难的人到耶稣面前，安息日叫他，你医不医他？还记得吗？耶稣说，我为什么不医他？他是生病的，但是在律法上他不可以。啊，到底是怎么意思呢？好像说耶稣对以色列人来说，啊，那个时候对相信耶稣的人来说呢，是个很大的恩典啊，是个很大的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再不需要受律法的管理啊，不需要被他合诈。你知道我想说什么？这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一个在他们来说，哎，耶稣来到这里，原来释放我们呢，啊，我们不需要是在这个受这个旧约的律法的管制，所以对他们说就是，啊，他是我们真正的救主啊，我们不需要行律法。但是耶稣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跟他们，第一句就这样说，你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这个律法，我来是要成全或者成就这个律法。那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到底耶稣怎么样成就这个律法呢？在刚才的念的经文里面，17-20节最后一节就讲了这个重点在哪里了。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首先，什么是天国？圣经里面在刚才的那些四句经文里面讲得好清楚，就是耶稣跟他们说，啊，我来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万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要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耶稣突然间在这里说，天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天国啊？大家明白吗？耶稣突然间讲，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是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若果有人是在这个遵行这个诫命，要教训人遵守，这个在天国里面就称为大的。那所以小更大的，在天国里面，到底耶稣讲的这个天国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现代人说死了之后可以到天堂的这个叫天国？是不是这个意思？天堂跟天国是不是一样？完全不是一样，是两件事。天国在这里的，在解经的原文的解经的角度来看，天国就是神权能够实行的地方，就是天国。大家明白吗？神的权柄，神的管理能够在哪里发挥他的管理， 发挥它的作用，哪个地方就是天国。所以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天国在你们的心里面啊，如果是天堂在你们心里面，你就不知怎么样了，你都死掉了。天国在你们心里面的意思就是你们的心里面，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执行他的权柄，都是你们甘心乐意顺从按照神的心意在你的心里面来实行出来，这个就是天国。所以耶稣在二十节他说，你们的义绝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若不是好比法利赛人更清楚更好的话，你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权柄在里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哪里呢？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很明显呢，他们都是注重在律法主义的义，这是什么？行，外表，外表的金钱、金器，外表的行为。所以后面跟着下去，他说啊，如果什么什么是杀人呢？杀人不是你用刀杀了人，耶稣怎么说？他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就等于杀了他吗？对吗？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重点是我有没有真的杀了他，如果没有真的杀了他，我就没有触犯法律这个律法里面的规条。如果我没有真的行奸淫，那我就没有犯这个奸淫的罪。那这个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重视的啊，你不要笑他们了。其实我们今天都是，我们基督徒也不一定啊，我常常都这样问自己，曾国雄、曾牧师，到底你有多少是法利赛人，有多少是真基督徒？我不敢说我是百分之百是真的很正义啊，我心里面都有一些黑暗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而且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说，我的老我还在里面，我不要继续 spoon feed 我的老我让他长大。因为我的老我是什么？我的老我也是这样的，你星期三啊，我们教会的星期三的祷告会就是在 Zoom 啊，还有一些是实体的啊，有好我们祷告会一般都有30-40人左右啊，星期三晚上啊，在实体啊，这个祷告会呢就有大约5-6个，其他的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在家里面住啊。有时候我都这样，我老婆说，哎呀老公啊，你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你要去祷告会。我知道，我今天已经叫了国语部的牧师去，他主领了，让我休息休息啊。你怎么可以休息啊，你是主任牧师啊。哎呀，我不是真的休息，我想睡嘛。但是我睡的时候我开了这个机，然后我一样我啊，一面喝咖啡一面吃点东西来祷告会都可以啊。我有啊，我开了 Zoom 就有了。我常常都有不同的试探来到我面前。我开了 Zoom 在祷告会的时候，就等于我去了祷告会了。啊，我有没有去祷告会，在乎于我有没有开我的 Zoom 吗？这个是行为上的祷告会。我老婆常常骂我了，你这样做牧师你小心。我就跟我老婆说，老婆你小心你这样吧，因为我们有没有好预备自己去祷告？这个我们没有预备自己去祷告，这个祷告会你根本就没有参加。我站在那里天马行空啊，文游站外，心都不在哪里，什么祷告会？但是我坐在这里啊，你不一说郑牧师、主任牧师不来祷告会，我有啊。我 Zoom 的 number 都开了，大大一个字真不是啊，我有啊。我们都是这样，我跟法利赛人有不一样吗？没有，我都是法利赛人。在这一件事里面，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些行动行为慢慢让我们以为 自己真的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天国已经在我里面，但是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跟着上面呢，对，有二十一节到后面呢，耶稣就列出六件事情，就表明他来是要成全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就后面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二十一到后面呢，这个都是讲什么，都是讲耶稣重点是说不是在礼仪上，礼来 ritual， 不是在礼仪上的一个参与，不是在今天我来崇拜，我坐在这个位置很乖乖的坐这里，双眼眼睛盯着我们的讲员啊，他就是参加了崇拜。耶稣从来不是这样，他说，他说什么？他说是心里面，他是因为他是说天国在我们，我们就啊这个天国都是在我们心里面嘛，所以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回应这个律法才是最重要的。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的，所以律法一直都发生在旧约，一直这多千年来都是发生在旧约，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律法的正确的意义讲出来了。因为最后就是耶稣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成就了律法的所有的要求，这个要求在耶稣身上成就了。以后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接受耶稣呢，我们就跟随耶稣他所讲的，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的心里面想什么东西，我们的天国有没有着着我们的心。所以他说我们如果我们恨我的弟兄，就等于杀了他啊，这个很有意思，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好好的去杀另外一个人，对吗？这个弟兄我跟你都算很多个月在这里见面了，对吗？我有没有好好的去讲完了道，拿一把刀出来，要捅你两刀，要杀了他？不会，从来都不会这样，无缘无故的不会去杀人，对吗？杀人是由于什么？愤怒，怒气开始，对吗？可能这个怒气一点点小小的误会，要不饶恕，不放手，然后每一次见他就恨他一次，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一个地步我忍受不了就杀了他。所有的这个犯案啊，在大约五年前 ，Richmond 有一个命案，就是他的一个男朋友杀了他的女朋友，在他家里面，两个我都认识。这个男的跟女的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有一天，这个男的打电话给我，陈牧师，你会来帮帮我？为什么？我相信我的女朋友死了，好好的怎么回事？牧师，我不小心用把刀刺在他心，胸口上，我相信他已经没有呼吸了，我就立刻去，然后跟着叫他就医啊，叫 ambulance 啊，就接他已经死了。我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说没有，我说你们以前这个拍拖。不如没有这个了啊，他拖了多年了，为什么现在突然间都是一点点的小误会啊。我放在心里面我没有跟他说，但是我对他有一点怀疑，这个怀疑成为了嫉妒，之后成为了愤怒，到一直不问，跑到这里向他讲你到底什么什么怎么不讲，结果我们吵起来，我就顺手拿起一把三国刀就插进去，他就死了。我在想耶稣说谋杀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杀了他才是杀了他，其实谋杀的动机起源于愤怒，起源于恨，即使不解决这个恨越来越厉害。当然我们不可以说我恨一个人等于杀了他，但是这个恨如果不解决了，这个恨越来越 grow，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动机，成为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收拾不了，就杀了他。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个行动的 consequence， 我们说最后的结果归咎于前面我们的心里面 天国到底是不是能够找得住我们的心，神的命令，神的国度能不能够控制我们内心里面的行动。内心的行动没有行出来，你看不见，没人看得见，但是上帝神看得见。他是有没有我们把我们的内心交给我们的神啊，控制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要说杀人啊，其他的犯罪的都是从心里面开始。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这是我要告诉你，我来钉十字架就成就了旧约所有的要求，就是罪最后都是死，我担当了这个事。还有就是你们的心不要好像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意，这是靠行动来 judge 来决定你是不是犯罪，而是你天国在你心里面，神的国，神的控制，神的圣灵来决定你心里面到底是不是顺服在神的手上。这个才是真正的遵守律法的要义。在这里我盼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看看二十一到后面这个二十六节回家再看看其他的每一点的这个六点呢，都指耶稣从另外一个从心灵世界里面跟我们解释这个罪最后出来的是什么原因，都是心里面的事，动机的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受神的控制来控制我们的内心。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也很清楚什么是巴夫，什么是真正的夫妻，跟世上的夫妻很不一样，都是神你给我们的夫妻，但是多少时候这个你给我们的这个夫妻我们也不放在心里面，我们就是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触犯了律法，我们只是很多时候跟法利赛人没有两样。但是耶稣你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义没有好得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那我们就不配进天国。求主你帮助我们，这就圣灵来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心里面有天国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祝领受圣灵祝福吗？大回应是的。